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是星期一的节目呢，在我们过了初一、初二、初三、初四，还有周末的两天呢，这个初五和初六了，大家可能都已经身心俱疲了，对不对呀？会不会觉得好累了？因为你已经呢要好多的这个聚会要去，跟家人相聚呀、吃饭呐、和朋友见面呐，都挤在这个周末还有之前那几天的假期，但是今天你还是可以去享受你的假期的。有些朋友可能还在这个新年的假期当中，不过嘉妍已经在工作了啊。那今天呢是初七，这个传统来说呢也叫人日啊，因为呢根据中国传统的一些民间的传说神话，起源于中国古代创世神话呢，也是跟这个汉代的占卜习俗有关。传说女娲创世前六天就造六个牲畜，第七天才造人，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叫做初七是人类诞辰的这个说法。那个就是呢一直流传到现在呀，初七就叫人日了。那么在古代的时间，只有长辈可以庆祝生日，所以华人呢就把新年农历初七定为人日，指的是在这一天呢，无论你是平民富贵，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可以过你的生日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看圣经的当中，上帝呢是第六天创造了他看为最美好的这个创造物，就是人呐、反而第七天就安息了。故此当你做基督徒以后呢，这个初七人日对你来说呢就不是一个庆祝生日咯，因为知道上帝创造呢第七天是休息的，对吧？不过这些传统历法也可以来提醒我们呐、我们华人是看重平等和和谐的一个民族嘛，尊重每个人，所以呢就有这个初七人日的出现。这个背后的精义就在于他尊重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也是有价值的。那么这一天你就可以提醒自己了，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美好的人，也是有上帝的形象的，我们配得要爱自己，同样也要爱身边不可爱的人啊，因为他们的创造都是可爱的。新的一年让我们用这个观念来转变对于我们的家人怎么样看呢？如果您一直都抱怨你的另一半，那么你的婚姻当然也不会有幸福了。过去呢我们在节目里面收听了很多的关于婚姻的查询，这些电话里面呢要被辅导的个案都是跟婚外情有关的。我们一再的希望大家要好好的来预防这个婚外情，婚姻要维护要经营，不要等到呢发生了问题以后呢才来补救的时候，要花的力气和时间呢就是会很大，而且呢这个身心灵的压力也是会有很大的，所以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婚姻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趁着在这个新年假期的时候，让我们来重温过去空中辅导很美好的教导，加多一点点的里面，继续透过王凡牧师呢告诉我们婚外情的成因是什么，如果另一半是不信主的应该如何持守信仰呢，夫妻又如何可以达到合一呢，一起的来听听今天王牧师的教导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今天我想请王牧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当我们结婚进入了婚姻以后，为什么我们看到太多的夫妻们不能够合一，常常会有一些分裂或者是争吵，而造成家庭婚姻不幸福呢？
我想呢，这个夫妻之间很多时候不能合一，在他的个性上可能有很多的问题，那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生命上面的很多是这个生命的问题来导致两个人不能合一。婚姻上面有两种的形态，一种呢我们叫 X 形态，一种呢我们叫 Y 形态。什么是 X 形态呢？就是两个个体他们相遇见，然后彼此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可是当他们结婚以后继续各走各的路，然后他们就又越来越距离越远，就好像一个 X 的形状一样，中间的那个交叉那点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
哦，那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不相认识的，认识了之后呢越走越近，
然后结婚，
结了婚之后呢应该是越来越好，但是呢不是越来越好，反而两个人越走越远了。
对，距离又越来越远了，
就跟英文字母的 X 一样这样。
对，另外一种呢就是 Y 型的婚姻，那 Y 型就也是一样，起初的时候
两个人都是挺远的，
对，挺远的，然后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然后到汇合的那一点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呢继续一直往下走，两个合成一体，那就变成一个 Y 的形状。
我想听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希望自己的婚姻就是 Y 的形状了，对不
对？
对，
那这个 Y 的形状是怎么样才可以达成的呢？其实就是两方面都要舍己，两方面都要真的是
肯付出，
很付出，以对方的好处为对方着想，放下自己，那个是一个，其实呢，婚姻有时候就是一个生命深度的一个破碎。
对，
你能经历这个破碎的时候，你就重生了，你就得救了。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变成一个 X 型的那个婚姻的当中，就是我们结婚了以后还是非常的自我，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做自己想做的，活自己想活的。那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人你很难跟他相处，因为他。也简单说，这样的人呢，他其实无法进入到婚姻当中的那个上帝设计给他的美好的祝福的里面。
也就是要懂得放下自己，舍己。那我在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的时候呢，很多的人讲到婚姻上面的问题的时候呢，也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自己一直不断的要求对方来满足自己，而自己却不肯付出，也不愿意改变自己，所以呢，婚姻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对，没错。当我们每一个人只是看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真的是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其实呢，我们只要我们真的是坦诚的来面对自己的生命，来面对耶稣这个信仰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呼召我们是要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
对，
他是要我们走一条成圣的道路。但是这个成圣的道路怎么才能走呢？其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每天致死我们的老我。老我不死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老我不单只是在这个灵性方面，不单只是在侍奉道德上面，更加是在我们的婚姻的上面。在婚姻的上面，如果我们不能致死我们的老我的话，基本上我们根本不可能跟任何人合一，我们只能过一个生活，就是我们统一对方，但是不是合一。什么叫统一呢？就是你用手段用方法让对方屈服在你的面前，
听你的话。对，
那个叫统一啊，那个不叫合一。
对，
合一是一定是经过自己的努力破碎，放下自己来迁就对方，那就合一了。你想想看，如果两夫妻双方面都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放下自己的执着，放下自己的看法，能不合一吗？
对。
可是如果你不能放下，不能破碎自己的话，你就永远不可能合一。可是呢，我们也知道神从第一天呼召我们的时候，就是要对付我们的老我，就是要让我们的老我被彻底的来破碎和钉在十字架上。那最能破碎我们老我的就是我们的婚姻。
从婚姻里面能够就是说看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也发现太多的时候呢，如果是在这一方面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跟教导的时候呢，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在学校里面老师不会教我们这一方面的。
对，
唯有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从圣经里面去看神所设立的婚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婚姻是这样的，原来我在婚姻里面要不断的维生，要去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对方。如果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他的婚姻生活丈夫是不幸的，或者是妻子不幸的，其中有一方是不幸的时候，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在婚姻上面去不断的去坚持，去好好的维系这段婚姻呢？
其实这个方面保罗有很清楚的教导，在圣经上，就是如果有不幸的配偶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一起住的时候，我们要按情理与他们同住，然后我们要活出一个很好的美好的一个见证。那这些还没有信的配偶会因为我们的生命他们来归向神。所以呢其实很简单，如果说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是一个舍己破碎自己来成全他人的，这样的人有谁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呢？有谁不愿意跟他相处来往成为他的朋友呢？所以如果我们活出一个这样的生命的特质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信主的配偶他们会问，为什么你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你会可以变成这样？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因为上帝给我能力活出这样的生命，那这么好的上帝他很难拒绝。其实同样的，就算双方都信主，那我们还是要活出神给我们的那个怎么说，其实我们当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是要每天活出耶稣的那个形象。好像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你想想看，耶稣他从来不会用情绪掌控他的门徒，掌控他身边的人，他不会用消极的，他不会用发脾气来对待他的门徒，他总是放下自己，舍己，甚至他是至高天地的主，他为他的门徒洗脚。如果耶稣可以为他的门徒洗脚，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为我们的配偶来放下自己呢？对不对？如果连上帝他可以放下他天上这么美好的东西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为门徒洗脚，到最后还要为这些的门徒还有所有藐视他的羞辱他的人来上十字架，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为我们的配偶做同样的事情呢？
其实从第一集开始到现在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婚姻的重要性，也不断的在这里讲，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在婚姻当中要不断的去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这样不断的去强调婚姻的重要性是有原因的。刚才我跟王牧师在交流的时候呢，也讲到，只要我们的婚姻如果是合神心意，而且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努力的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的时候，这个婚姻可以祝福我们的世世代代，是吗？
对，我自己在教会，我是负责青少年工作的，在自己教会的里面。那我发现呢，其实在香港很多人都讲青少年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一个课题，
对，
特别是在那个反叛期。可是我发现如果说他那个青少年他是在一个蛮有爱又健康的家庭里面成长的话，他其实是可以没有反叛期，他是可以零反叛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青少年他反不反叛，其实那个关键是在于家庭。还有我再讲深一点，一个教会有没有能力要看这个教会里面的会友，他的那些的成员他们的家庭状况怎么样。
也就是说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家庭是吗？
对，因为教会的里面的成员，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家庭如果是合一有能力的话，教会就有能力。他们的家庭健康，教会就健康。如果他们的家庭不健康的话，教会你想健康也很难。
对对，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教会是很多弟兄姊妹的家庭组织而成的嘛。
没错，所以你看 原来家庭它是那么的重要，
嗯，
因为它是整个教会的一个核心的个体，然后这些的个体组合就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教会。所以如果特别是做服事带领的人，如果你是带领教会的，如果你自己的家庭里面没有那份的合一，没有那份的夫妻同心的那个东西在里面的话，其实你的牧会，你的教会的增长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嗯嗯嗯，讲到这里的时候呢，立刻就让我想到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认为说，哎呀，今天我信耶稣了，耶稣他这么爱我，所以我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好好的服侍，所以呢就忽略了家庭，整天呢就在教会里面去服侍。那这一方面王牧师，你能够给我们一些教导吗？
可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会观出了问题。
嗯，
到底我们的教会观是什么呢？教会不是在那个四面墙里面聚会的地方才叫教会。
嗯，
就是说教会应该是我们的整个全人，当我们信主，
我们整个人，
我们整个人，我们全人就成为了教会。
嗯，
教会其实不是建筑物，
对，
教会呢是我们的生命。那所以呢，当我们信耶稣，我们这群信耶稣的人走在一起就是教会，我们一起生活就是教会。我们所以教会也可以在职场，也可以在一个建筑物的里面。那如果用这个观念来看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家也是教会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心思意念放在那个四面墙里面的服事，那个我叫它四工，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精力放在四工上面而忽略了我们的家庭，那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只建立了一半。
嗯，
那我们活出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和召命也只活了一半，上帝给我们的责任和命定我们也做了一半。
嗯，
那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到他的面前交账的时候就糟糕了。因为上帝会问我给你的负担，然后我们把成绩表一张开啊，我们带领教会，带祷告会，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聚会，可是上帝问你的下一代呢？
对，
你的妻子呢？
嗯，
你的家呢？你的家有没有发出这个基督的香气影响你的身边的人？你有没有活出那个美好的见证？哎，那部分到哪去了？
嗯嗯，
那你想想看，到时候我们在耶稣的面前这个账怎么交？
对，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能够明白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前面也说了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呢就是我们夫妻的关系，要看重家庭。当我们的家庭能够建立起来的时候，家庭夫妻两个人的关系能够和睦的相处，而且婚姻美满的时候呢，这个呢也祝福了教会，也祝福了我们的下一代。
还有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牧养的时候，我们最多要处理的就是我们会友上面的家庭的问题，他们很多问题我们要来帮他们来解决，
对对，
帮助他们的夫妻等等的。那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都没有搞好，我怎么去辅导别人呢？
对，
我怎么去解决弟兄姐妹的问题呢？那如果我没有办法解决弟兄姐妹的问题，那弟兄姐妹就觉得那我在这个信仰上面到底我人生的出路在哪里呢？
嗯，
那这样的话教会没有办法回应他们的需要，那这样的牧养当然不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你期待教会增长也很难呢，因为这个教会就好像没有能力一样。所以原来呢，我们的家就是教会能力的那个泉源所在。家是教会的那个能力的泉源所在。
对，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是讲的那个合一的那个课题，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合一，有的人不能合一，其实原因就是我们要看到底我们是活在生命树下面，还是活在这个分别善恶树下面。
哦，那我想问一下王牧师，到底什么是生命树，什么是分别善恶树呢？
我们先来讲分别善恶树，因为比较好懂。
好，
分别善恶树其实你听名字就知道了。如果说我们是站在这个树下，或者我们的生命是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就是说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呢，我们都是站在一个公义和审判的角度做一个出发，也就是说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面我们要分到底谁对谁错，那个是非变得很重要。也就是说比如说两夫妻的相处我们经常要讲道理，看谁对谁错，
对
这个事情呢谁该负责任。 啊，如果我们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夫妻关系就相见如冰，那个冰是冰冷的冰，就是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都是讲道理嘛。那家像什么呢？家像法庭，
就没有那个温情在当中
了。对，家就好像法庭一样，因为我们一碰面就是来分谁对谁错啊，错的就怎样，那对的就怎样。所有事情我们都是用条理来，用理性来分工啊，或者怎样，甚至连家务都要看谁做一半还是怎样啊，你负责什么，我负责什么，就这个就是一个分别善恶术的里面。那这样呢就很难合一，因为就你把家变成一个法庭的时候，就没有赢家，大家都输。
对，我发现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进入婚姻以后呢，可能就在这一方面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很期待对方能够做一些事情，而对方没能做到的时候呢，就开始去批评了，就开始说怎么我做了这么些，你怎么不做这一些，就是常常会分工。
对，然后比较，
然
后看谁对谁错，
然
后找出谁没有负责任。那这样的话呢，那个就不是一个家的一个概念了。
嗯嗯。
那什么是分别善恶术呢？那个生命术呢？生命术就刚好跟这个分别善恶术是在一个相反的一个状态。
嗯。
生命术是什么呢？其实生命术就是耶稣的生命，就是生命术。生命术呢，它是积极的、正面的，使人得生命的。
嗯。
那这个积极、正面、使人得生命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舍己，倒空自己，破碎自己老我，成全对方。那这个就是耶稣的生命，所以呢，这个生命可以叫人得永生。那这个生命它的特质在哪里呢？你看，分别善恶术呢，就是要找谁对谁错，然后你错的部分你负责，我错的部分我负责。可是生命术是什么呢？生命术是你错的部分我来承担。
嗯，
耶稣说，你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因此神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所要付的代价。意思是什么？你做错了，我来付代价。你想想看，如果丈夫对妻子是说啊，妻子，你是我的太太，所以你的错是我的错，而且你的错我来承担。那姐妹也跟丈夫说，你是我的老公，是我所亲爱的，你的错就是我的错，而且你的错我来一起承担。那你想想看，这个就是生命术。那当我们活在这个生命术的时候，两个都活在生命术的这个价值观下面，两个都活出结出这个生命术的果子，当然他们就合一，而且非常非常的相爱。
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做不到，尤其是当夫妻两个人，刚才我们讲合一的问题，结婚之前两个人挺好的，但是结了婚以后呢，就发现很多的问题会出现。那要怎么样去对付，怎么样去努力才能够活在生命树下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自己每一个人的角色，然后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还有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要从这个夫妻的角色里面抽离出来，抽离出来其实我们要问的啊，有时候如果你当他是你的配偶，有时候很难，可是如果你当他是一个还没有信主，你要为主所赢得的灵魂呢，又会不一样。因为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对，因为你要尊重对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有时候比如说你把太太当成你要赢得的一个灵魂，你要在她面前活出美好的见证，那你就会为了这个灵魂得救的缘故，破碎自己的老我，活出基督美好的形象，让她来信主。所以我们传的东西，我们讲的福音，要在家里跟外面一致。我们在外面像未信主的人，我们是表达一个基督的生命，可是我们回家，我们就把自己老我的生命拿出来，那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里外不一致，
不一致了。
对，所以我们要一致，在外面我们努力的活出基督美好的形象，在家里更要活出基督美好的形象，要好像赢得外面的人一样，赢得你的配偶，那你就真的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是一个完整的人，在神的眼前你就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状况。那所以难就难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的一致，我们不要把这个配偶就轻看了。有时候很奇妙的，就是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就把配偶好像就轻看了一样，这个就是什么，我们没有敬重我们的妻子，没有敬重我们的丈夫。可是在圣经里面并不是这样，圣经说我们要敬重我们的妻子， 我们要敬重我们的丈夫，因为他也是拥有上帝的形象，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你不能轻看他啊。很多时候夫妻不能合一，其中一个原因是轻看了对方，
嗯，
好像对方就没有我重要一样，那这是不对的。不管是妻子轻看丈夫，丈夫轻看妻子，我告诉你，你要这样看，就算他再不堪，就算他再多的软弱，再多的弱点，你要记住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的。
而且
所以你来批评他的时候呢，你也要小心，因为你在批评的是创造他的神
而且是他也是神所看重的，
对，
那个最宝贵的灵魂。
如果耶稣可以为他死，那你凭什么来论断他？
对，
那其实那个论断就是分别善恶树。
嗯，
那我们要活在生命树里面，就是常常的积极的赞美、感恩、感谢，所以让我们的家里面充满着这个生命树的氛围，充满着那种积极的赞美的肯定的这种的言辞，那你就会发现整个夫妻关系不一样，连跟孩子的关系都不一样。
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个案呢，我想也在这里想请王牧师分析一下。有一个姊妹呢，她结婚差不多也有七八年的时间，结了婚以后她信耶稣了，她的丈夫她的婆家呢也是说信，但是呢可能信仰跟生活是没有关系的那种。那这位姊妹她的难处是什么呢？有可能在结婚的过程或者是生小孩子的过程里面，婆家的人给她的伤害是挺大的，所以她就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她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外面呢，非常非常的有爱心去爱周围的人，但是一回到家里面，她就说看到他们她就爱不起他们，她就心里面就是非常的挣扎。那这样的姊妹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鼓励她呢？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生产的过程里面他是有受伤
他
受了伤害，那他就一直呢就抓着这个伤害没有放手，没有得医治，所以呢其实就变成他就没有办法去过他后面的生活。他要胜过的话，他要在这个受伤的地方呢放手，把这个地方呢交给神，然后从神那边领受那个爱和医治，然后就是用一个新的眼光来对待这个婆家的这些的人啊，他才可以跳出那个框框。就是说他现在其实还没有得医治，他还在那个往日的那个伤害的当中来运作。那这个模式呢就让他在一个不健康的一个互动的里面，可能不管他们讲什么他都会把他往那个坏的方面去想啊，或者他就是提不起劲，因为还记得当初他怎么伤害自己。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我说有一个定律，你要打破这个东西呢，其实有一个定律是什么呢？就是give and forgive。就是你怎么去放手呢？这个东西就是你去付出，
也要先给，
当你越去给，越给的时候，你就能够饶恕。
对，
但是你越饶恕的时候，你里面就越健康。所以呢，对他们更多的付出，更多的爱。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得医治。但是这个，所以你要先把自己的眼光从这个伤害上面转向耶稣。转向，不要再盯着以往那些伤害的事情，要把它抛在脑后，然后向着前面神要我们所奔的那个光明的大道，那个爱的道路上面去往前直奔，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然后向着那个爱的标杆直跑，你就会发现整个关系就开了。对，所以其实那个人就是很奇怪，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那个卡上，那个关键的那个点上，只要一翻过去的话呢，就开了。
我觉得很欣赏的是，有这样困境的姊妹们，她们愿意寻求帮助。
对，
那这个就是表示她愿意从这个关卡当中走出来。
是。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里面，我觉得我们不单是要为他祷告之外呢，他自己要来到神面前，从神那里得到一些医治，得到帮助，然后他才有能力去帮助他的家人，去爱他的家人。
是，有时候真的很奇怪，我们说 就好像一个破冰、
嗯
啊、就是那个关系因为那个伤害等等它结冰了，那你要用一些的力气把这个冰给破掉、
嗯、
这个冰一破了以后呢就好了、
嗯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真的要不要定睛在那个伤害的上面，真的是大胆的再往前再踏一步，其实这个就是信心啊。我记得我在讲到的时候我讲过一篇的信息，什么是信心，
嗯，
信心就是当摩西带着这些以色列人走到这个红海边，前无去路，后面又有追兵，根本没路可以走的时候，上帝说继续往前走，在没路的地方你继续往前走，那个就是信心。在你的脚根本没有路的时候，你敢把那个脚踏在红海里面的时候，红海就分开。所以呢，你在你觉得你不能爱的事情上你去爱，你那个行动一出来，整个天就开了。
嗯，
然后你就发现突然间你以为你要先得医治然后才能去爱，其实有时候是倒过来，你先去爱的时候你发现哎，我得医治了，
感谢主。嗯，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更大的信心来走前面的道路，尤其在婚姻家庭上面。我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所有的夫妻们都能够活在生命树下哈，而不是活在分辨善恶树下。
燕子它又南飞，春去了看春又回，地上的人儿千山万岁，只为一双一对。
钟声敲和心碎，游子向家乡归回，远方的祝福伴随着思念，家的爱永相随。
祝新年呀，祝福千万千，上帝的爱唱过高声，永留在你里面。贺新年，喜悦笑颜相对，爱让你我心与心相连，即使天涯两端也是团圆。
大地风光明媚，万物都挥舞赞美，是因每一天喜乐力量加添，真爱永不改变，如甘霖滋润心田，数天的盼望写在我眉间，你我会再相见。
祝新年呀，祝福千万千，欢声笑语充满庭院，爱与平安相连。贺新年呀，恩典千万千，真爱就是一家心相连，即使天涯两端也是团圆。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都是故乡，家人在远方，祝你要保护他，赐平安赐喜乐，赐他在你里面更安康。
祝福你快乐年，梦想都实现，平安喜乐满心田，恩洒满天。贺新年，梦祝福年年年，福杯满溢欢天又喜地，他会在你面前向你耀眼。
是何等甘甜，又温暖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呢，很有新年气氛，是来自于陈主恩他所创作的《爱有你在》。主恩牧师呢，也是我的一位朋友啊。每一年呢，他都会创作这一些的有啊圣经教导的美好的新年歌，希望也可以祝福到您的生命了。听到这一首歌呢，也让我想起了，其实我们人也真的可以呢，带着祝福和爱，把我们过去呢遗留的心中的苦毒呢被神医治的，因为神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拥有在我们的心里面的。盼望透过呢这些美好的创作呢，也可以呢在你的心中留下一点点的安慰和温暖呢。的确，空中辅导除了您可以听到这些很好的诗歌分享呢，也有很多老师的教导。一个家庭婚姻是基础，美好的婚姻就可以呢变成一棵很坚固的大树，大树底下呢就是我们可爱的孩子们都可以在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成长，有爱在当中，有满满的安全感。只不过要做到这一个地步，我们首先也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怎么样看我们的孩子呢？以下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苏博士谈子女教育啊，他会谈到我们孩子呢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这个尊贵的形象我们都必须要去尊重他们，学习尊重我们的另一半还有我们的孩子，更加要学习尊重我们自己，这些都是环环相扣，非常重要的。而且学习呢也是一个过程，也许呢过去你觉得自己已经学好多了，可是重温呢都很重要的，透过一再的提醒，这些都可以温故知新。一起的来重温一下苏博士美好的教导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一起再读一次好吗？自从造
天地以来，上帝
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推责任呢？我这么复杂的机器不会自己碰出来，我们确实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创造者，科学知道越多的时候你越会说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对不对？这么高的智慧我们现在实在是一窍不通，我们在描写啊，我们在描写，我们是一窍不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单细胞那么小的东西会变成一个我，完全不了解，只是在描写，太奇妙了。所以你的孩子可以尽量读科学，他阅读他会发现创造主的智慧实在高过我们，所以我把自己交在他手中最安全了。最聪明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请这位创造者来带领我的生命了，对不对？我没有他那么聪明，当然他来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是最好的路了，是吧？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一位都可以同样的这样看法。是的，我们是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所以呢我们有人权，有价值，有尊严，我们男女平等。我们有这本圣经做我们人生的手册，他告诉我们你是荣耀尊贵的，你的孩子每一个都是，记得了哈，不要一天到晚跟你的孩子说快点快点了，记得了哈，他是荣耀尊贵的啊，照着创造者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你家里就会彼此尊重，你会就发现你的家的气氛就不同。上帝造万物，各案其实成为美好，所以我接纳我自己，我上帝造的我是女的，一定对我最好的，不需要去变性啦，对不对啊？他造我的外貌一定是对我最好的，他给我的个性，他给我的才干一定是对我最好的，他还给我一个永恒的灵，这个是必须要解决的。我有没有永恒的灵？永恒去哪里？是去那个100分的天国，或是去离开他？系列书什么意思呢？你跟生命的源头接上，外面的树如果它有根，太阳晒下来就帮助它成长，如果它没有根， 同一个太阳晒下来就叫它枯干，对不对？所以不是太阳的问题，是这个树有没有跟它生命的源头接上。这个人跟生命的源头创造主接上的时候呢，他的荣耀他的能力成为我的供应。如果我没有跟生命的来源呢没有接上的话，同样的能力同样的荣耀呢变成我的审判啊。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了解，我们的孩子都是不同的，刚才走过了，所以欣赏你的孩子，接纳他们，包容他们，对不对啊？ OK， 谁审判呢？当然是我的创造者决定我的价值了啊。他告诉我的我要听，不然就后果自负，因为他是爱我。所以当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要用爱来沟通，记得吗？啊， OK， 因为他是要保护我们。读什么，怎么样活，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生的意义去哪里找，现在知道了，去你的创造者那里。所以圣经中有一段呢，是以色列人过年过节都要读的，我们也跟他一起读一读好吗？以色列啊，不能仔细讲这一点，但是我要提出来，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以色列人看得很重要的，所以他们过年过节一起的时候都要读的。
因为是你，琐碎都烧成浪漫。
借着你们的辅导嘛，我正在改变我自己和我老公说话的态度呀方式，就照着你们的方法去学。现在我和我老公的关系也好多了。这个礼拜天俩女婿的公司旅游去了，就我老公一个人带着宝宝。礼拜天上主日学，我老公要带他去上主日学了。
爱是三餐两个人，
孩子们都知道感恩，非常体谅我们。晚上孩子睡的时间不长，他们不让我起床，他说我身体不好不让我熬夜，他们自己夜里起来搞孩子，不让我能来搞，很疼我的。
疗愈我这副脆弱的皮囊，
每天睡觉前的祷告呢，我那个小外甥女会搂着爸爸亲亲爸爸，她说爸一起祷告呀，她就很温柔地搂着爸爸，爸爸就不好意思不来祷告了。
那短短的三个字我从没想你都懂得，没说在我的嘴里却说在我的心上。
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
让我们彼此相爱，经历神的恩典。
空中辅导
与你共勉。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大年初七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来到我们这个部分呢，继续是要来回应听众朋友的短信。记得上一次呢，嘉言也有回应过同样的一个短信，可是我觉得可以再补充多一点点。而这个短信是很短的，真的，但是在后面可以讨论的，我觉得也是很有空间，所以我们继续的来谈一谈。 这位听众他所提出来的就是说，在记忆当中，过去伤害的记忆呢，不是忘记，而是如何处理呀。上一次嘉言呢就有谈过大概的一些我们人的脑袋当中的构造，为什么不愉快的记忆我们是那么难去忘记的呢？而忘记呢，我们必须要呢透过一些新的经验呢，还有一些新知识进入我们的里面，才可以有效的把这个记忆忘掉。忘掉也不是从我们个人一个能力可以来的。如果我们回到一个属灵的层面去讨论的话呢，上一次可能这一方面呢比较少说哈，那么今天我就可以多一点点的来探讨。在这个属灵层面，在创世纪41章51节，上次谈到这个约瑟嘛，约瑟他的过去一生当中也是有很多这个伤痛，不过他是可以怎么样去处理呢？他还是到他年老呢，这个已经生儿育女的时候呢，约瑟给他的长子起名叫做马拿西，也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想要表达的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全家。约瑟知道他也是需要忘掉的，而神使我忘了的意思呢，就已经表明了忘记并不靠自己，除非是神帮我们忘记。只有神的恩典和能力可以帮助一个人呢，把过去一些伤痛忘掉的。而且忘掉呢是一个恩典来的，这个恩典的意思就是它是白白给你的，并不是你可以赚取的，不是你做了什么努力的事情你可以得到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看到你这么说的话，为什么那么多的有创伤记忆的有一些人，他都说他可以痊愈啊，他可以得到完全的根治啊。的确有这些人，不过这些人的比例不多，而且呢你问他的时候，是不是真正可以从记忆当中删除这一段，的确是可以。一些很伤痛的记忆呢，如果靠着一些我们说是心理学的一些治疗，他也许是可以完全把那一段记忆删除，但是这些是少数啊。而且要达成呢这样的一个删除呢，可能他必须要连人格某一部分啊，他都有可能会影响到的，这个就变成他的人格就不完整了。那么在基督教信仰当中，他所说的这一种的治疗呢，它是全面性的，它会可以帮助你修复你的人格，可以保留你更多整全的这个人的品格，而不会把人呢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啊。如果我们一直无法忘记伤害呢，我们就不能走进一个健康的关系，走出挫败，除非我们可以从伤痛里面走出来。如果我们不选择忘记的话，人生呢就无法呢可以达成一个我们叫做丰盛的状态。我们要记得呢，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神的恩典不单单可以让人忘记伤痛，它更加可以帮助我们挪去我们的羞愧跟恐惧。其实这两样东西，羞愧感跟恐惧感，就是大大影响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更加丰盛的美好的一个生命的愿景。上一次呢，嘉言也引用了这一段经文，今天我们再引用哈，就是在约伯记的11章16节当中所说的，上帝给他的祝福，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了也好像流过去的水一样。这个我可以做一个亲身经验谈。嘉言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的里面曾经也是要透过很多牧者，他帮助我去祷告，让我呢可以呢从祷告、敬拜、赞美还有神的话里面更新我的灵。我的牧者呢为我做了比较多的一些深层次的祷告，特别他就是引用了这一个约伯记的经文，让我呢可以相信 在我小的时候，原生家庭为我带来的那些苦楚、苦读跟一些不好的一些经历，还有在记忆当中带来的那个被遗弃的感觉很重。那我是不断的宣告这一段经文，就是当我想起了这些痛苦，都会好像水一样的流去。当我一直这样默想的时候，一边的去敬拜祷告，我真的是感受到圣灵的那个安慰，就好像一个很清的水流一样呢，把这一些很脏的或者是一些很痛苦的都可以呢被圣灵这些清水去冲擦，然后我里面的苦水的泉源就流出一股清泉出来，就是一些很清切的水啊。当然这个是我的领受啊，这里面的意念来的啊。我是要经过呢几次这样是比较漫长的一种，我们说是心灵里面的一种的祷告治疗呢，我才可以从原生家庭的苦读里面走出来。在这些亲身经历的当中，别人为我的祷告很重要，但神的话呢在我自己的里面不断的出现也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的要鼓励弟兄姊妹读神的话是非常重要。不过你读不是你头脑上的知识，而是你真正的读进你的心，读进你的灵里面。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反复的去让你自己的头脑相信这些话。我们可以引用好像在以赛亚书54:4，这个也是上帝的应许，他说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这一些的字，你看这些字你可以读，但是如果是对应着你的生命来说的话呢，那么它就会带来能力在你的生命里面了。你知道吗？受伤的回忆往往是跟羞愧、恐惧是连在一起的。而神不单单可以让人忘记，他要处理的是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我们人从这些伤害里面带来的恐惧跟羞愧感。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操练呢，我们不要停在那个情绪不断的来重复呢，回到过去的伤痛，而是我们要学习转念，把焦点转向神呐。如果我们要脱离这些情绪的重复，我们就必须操练四个步骤。这个也是呢牧师呢这个教导来的。第一就是我们要觉醒。觉醒就是一个警醒呢，让我们不要专注于过去，而是要专注在那个还没有发生事情的未来，专注于现在，就是现在你可以做的，也就是我们经常强调的活在当下，就是现在你手上所做的事，你所谈的话，你先做好现在你眼前的，你先活好今天的时间表。另外我们要操练的就是专注，我们要专注在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抽离，我们需要呢营造一些空间，我们必须要帮助自己营造空间，可以抽离，把事情看得更加的清楚。如果您真的是在一个混乱的状态的当中啊，我们要有一个空间，如果不断活在一个很忙乱的状态，我们都不能抽离，不能看清楚事情，所以要一再的帮助自己营造一个和谐的空间。第四，就是我们要操练懂得放手，放手真正的交给神。当我们注视神的时候，我们痛苦的记忆跟磨难的记忆会慢慢一点一点的就是减轻减低，而且我们的灵魂也会慢慢被痊愈的。这些伤痛的记忆呢，不会让我们有好处，除非我们懂得来找耶稣，让耶稣把忘掉的恩典在新的一年赐给我们。要懂得不断的宣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以下就引用以赛亚书65:17， 而这一段经文也是在启示录的时候呢，老约翰也一再的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啊，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了。嘉言也想要在农历新年的这一个时段里面宣告啊，宣告新的事将要成就，让神来改造你新的观念、新的思想，也要过一个全新得胜的人生。我也相信呢，透过听众朋友们，你们这些长或短的提问呢，都可以呢去刺激我们的思考。也许呢，您身边也正在面对啊这个很多伤痛记忆，在你里面也造成很多的伤害。我们一再的也听了很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跟我们分享，他们过去无论是经历婚姻上的这些的伤害也好，或者自己呢在原生家庭里面从你上一代带给你的伤痛也好，或者呢是你现在面对着在社会上工作、教会里面的服事，通通都有可能造成你身心灵的一些影响也好，我们都可以呢操练刚刚这四个步骤。我们再一次谈到这四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觉醒、专注、抽离和放下。那么我们不断的透过神的恩典来操练的时候呢，持之以恒，相信也一定会有进步的。我们期待可以听到你们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见证哦。
恭喜你，恭喜你，天父上帝深爱你。
新年新开始，空中辅导祝福您的家
荣神享喜乐，
靠主得平安，
福杯常满意，
主恩永丰盈。
我恭喜你，恭喜你，
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生命有被滋养到了？你可以摸摸你自己的脸，会不会觉得有特别滑溜的呢？啊，这个只是比喻啦。我就觉得我们空中辅导呢，这些无论是过去老师、牧者们这些美好的分享、教导，还有加上我们跟听众朋友这些的短信的互动啊，一些见证啊，这些就是我们自己灵里面的一种滋养。好像我们人口渴了需要喝水啊，水让我们更有饱足感，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健康了。希望我们可以持续的给你这一种滋养吧。想跟我们直接联系的，请大家可以呢在礼拜一还有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呢拨打热线与我们联系。这个礼拜四晚上，李天梦老师呢也将会跟我嘉言在直播的时候呢跟大家沟通互动的，请大家留意收听啦。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